其实早上所说的啊，早上我们大约稍微有提一下，就是这个在第七页的必然这边啊，有提到，因为前面啊，前面一开头这一篇一开头问说，六种各有定向，有定向故则有六种，所以他的安立，他建立的理由在哪里？所以地水火风空气，为什么你认定它有？因为它有定向。那很简单，那我就破你的定向。你哪里直，那我就让你所建立的基础是不稳的，那你这个有就不一定有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表证的意义，怎么样？我们对世间法是肯定，是从相之有无去建立。所以你今天要执一个相，那么要执一个法，当然就依一个相。那你要依这个相，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相是从何而来。好，所以我们你如果见这个相是虚妄相，那由相所建立这个法之执啊，就没有一个执的真。生长的基础就动摇了，啊，所以他是从这里来看。那讲说，因为我们看到法之执，啊，我们先厘清一下，啊，因为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。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稳一直讲过去哦，你会迷糊掉了。那我们若原则掌握住，他要讲的这个意义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我们是因为他一开头是有相来建立法的字体。那我们现在就法到底有没有，法跟相的关系是什么？你要是说只有相，你用相来建立法，那充其量你只能说那个法是假借着相而来，没有真法，那可以。问题是你借着相进来肯定那个法的字体，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什么相跟法的关系了，对，那也就是说相是相，法是法，你要么相就是法，那可是相如果就是法，相是因缘和合的相，法当然因缘和合的法。如果你要借着相来肯定那个不动的有自体的法，那当然是两个咯，是不是？那我只要把这两个关系讲清楚了，你不就不能，你该指指哪里？也就是说那我们这个相是相，法是法，因为你基本上是借相肯定法，那就是相之外又应该有法。那问题是那相还没之前那个法有没有？那法空相如果有一个叫虚空法，但还没有相的时候就有虚空法，那个虚空法就无相，因为没有相啊。那问题是没相，没相的法是什么东西？你能不能说个所以然出来？是不是？那你不要讲说我就是那个相啊，相代表我啊。可是如果相等于法，那相在变呢，啊，你看虚空相有大有小，空间有大有小，是不是？那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那为什么他在伸缩？因为他是借着设法而有这样的相，那有这个相才让你以为有一个虚空法，那可见这个虚空法根本是相互显现出来的东西，而不是真有一个实体法。好好，所以他这个道理就是说，那前面讲说我们稍微重复一下，如论者言啊，就是刚才如论者言，是有是无，云何知各有相？因为你前面讲说各有定相，所以有这个法，可是问题这个相你怎么去知道说在虚空相之外，在这外在相之外另看到有一个虚空法，你充其量只看到一个比较出来的东西虚空法，你怎么去看到它有定相？因为相你现在看的是虚空相，那以虚空相来肯定虚空法，那这个虚空法是跟着相走的啊，也就是这个法跟着相走的，我刚才讲的虚空法是跟着相走的吗？还是从相里面认知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虚空法？那如果离开相里面有一个虚空法，那请问这个虚空法你是用什么相？ 因为你看它变成需要两个相哦，一个是我从虚空相，虚空相是虚空相，那有一个虚空法，那虚空法有没有相？那你说我虚空法就是虚空相，那也就是说虚空法就是虚空相，那虚空相有无的话，那你虚空法就叫做有无，那这虚空法是生灭法，所以虚空法不是真实法。你又要肯定虚空法，那就虚空相之外有一个虚空法，那请问那虚空法是长个什么样子的？要么无相，要么有相，那有相什么相？对，虚空相之外还有一个叫虚空法，那虚空法要么就无相，无相你也不知道，那有虚空相之外的相就是代表虚空法实体的法相，请问它是什么相？是，所以你看呢，这好像在诡辩，不是啊？因为你向来肯定就靠它了，你所有能确认一个确证说真的有什么有，因为我看到有这个东西，问题你所肯定的东西从来没有真实肯定过，不是吗？是，哎，所以像这个道理啊，如果我们自己这个道理站得很清楚啊，其实有很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呢、啊，他从来没有跟他们跟对方讲说，他在破他，经常是让他自相矛盾。因此，我们在思维佛法，你到最后，他能不自相矛盾？世间法跟世间法的存在不会产生自相矛盾，已经是站在空法的立场。我们讲的空义啊，不是那个虚空的意思啊。那你如果一旦有的话，一旦是站在一个自信法，一定会产生矛盾。这个我一直在强调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够稳定、够细腻，任何一个世间法所肯定的东西，你都可以从他自身所建立法处看到他的破坏处。所以我就在讲，你为什么肯定你对？那你说出来就是你错的地方。所以辩论本身就是让你自己不安利啊，你自己讲出来的你自己破坏掉。所以它可以让你，你所建立的东西，其实你本身自相矛盾。是，我用相来肯定法，那刚好因为相而破坏法，是不是？从哪里生，从哪里灭？所以，那你要能回避所有问题，也就是回避人家对你的执难，站在空义；要执难别人，站在空义。我的哪里生哪里灭，现在知道他佛法的整个到最后他的辩论，为什么他不一定要直接立他的正义出来，他直接从你安立处就可以让你破了。所以他的思维很紧密的，你所以因此我们在引导别人，有时候也看对方啊，哈，看对方，有时候你一直在跟他闹，他会生气啊。他因为他不能接受你这样都又跟他，他以为你在耍嘴皮子，可是实际上你如果也很诚恳的，就是说，有时候我爱他，其实就是恨的来源。不然你们试看看，你可以看到他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转到现实也可以用啊。你可以让他看到他之所以苦在哪里，苦在他爱处。苦在他爱处，他受乐处就是他的苦的来源。其实这个道理都在这里，是。所以，假如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让他慢慢引导，让他从某些观念里面看到，其实假如他没有做适当的安排，他经常在回避的，正是他经常追逐的。所以人是很矛盾的。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如果做文学创作或是编剧，你都可以编出好剧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真正的一个好的戏剧或文学作品，经常会创造很多叫做冲突，它叫冲突。 那冲突就是它里面有人跟人的冲突，人跟自然的冲突，人的理性跟感性的冲突，这些冲突就是我们经常的两边嘛。这一个冲突，这种冲突如果代表人性的普遍性啊，这种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这种冲突好像看似一场戏剧，可是这种戏剧所代表的那一份冲突竟然在你身上，所有人身上都感觉得到，它就有一种那种震撼性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了解佛法，人生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地方，你通通从佛法当中转为文学，转了很多地方，你也看到人世间充满互相矛盾的地方。所以你不管你要写诗啦，是吧？你的题材很多，到处都是，是这样的道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他下一个，若先。我们后来就不是讲先无相后相来相，相来相者啊，是亦不然。如果说本来虚空法没有相啊，那后来有相来显虚空法，我们就讲说，如果没有相，表示没这个法。你如果说没有相而说这个法，纯你臆想，不存在过。那你如果证明它存在，你拿出来又是要相。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，如来是什么？如来有没有离开五蕴？离开五蕴，你也不知道如来在哪里。是五蕴，那如来就是众生，因为我们有五蕴。所以如来是什么？如来是在照见五蕴处。以五蕴来看如来，我们每个都是如来，你也不需要拜如来，你就拜你自己。所以以后你的那个坛场，只要放一个大镜子，你就看到你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反正都无印象啊，因为我差不多这些对吧？哎，这些较重点，不过你台拢差不多差不多。因为我一尊比一尊嘛，我较大尊比嘛，我咱不要庄严像，我们这是业障像。那不都以无印都差不多？那离开无印，那你又怎么去认识如来？所以见缘起见法，就见什么？见无印缘起意，就见如来。对，问题在这里哈。所以怎么样来求佛，从这里去看出佛法在建立对佛的这个道理是怎么建立的，这里就透出这种端倪出来了哈。好，那何以故？有相无相中，相则无所在，离有相无相，于处亦不住。好，你看呢，如有风有脚，尾端有毛，颈下垂胡啊，就是有那个垂胡，是名牛相。我们是透过这些来认定牛。若离是相，则无牛啊；若无牛，则是诸相无所住。你看，这个前面也有同样道理。我们以这个相来肯定牛，那如果没这个相，就没这个牛。那没这个牛，相要向哪里？他不是前面讲说先前无相，无相后来相来向他，好，有种种相来装饰他，让他显出存在，他的存在。问题是牛之为牛要有相，有相才证明有牛，如果没有相就没牛，没有牛又拿个相，那最多是画出来相，又画出来的牛不是真牛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这样讲。所以若无牛，是诸相无所住，是故说于无相法中，相则无所相。无相法当中啊，无相法当中，因为无法，所以相能不能像这个无法？没有，没有。就你要像它，因为它存在，我才能用种种相描述它，让它被我们认知。好，是这样啊。有相中，相亦不住，先有相故，如水相中，火相不住，先有自相故。如果本身虚空法有虚空自己的相，然后才用虚空相来相它，它就已经有相了，还不就不需要你的相。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要借着相来肯定它嘛。那肯定这个法，既然法跟相，你要肯定一个实质法，实质法一定要有相。可是它有相的话，就不需要你虚空相来描述这个虚空法。那你如果虚空相就是虚空法，前面讲了，虚空相就是虚空法，虚空相是靠色法显出来的，那显见你的虚空法呢，也是靠色法显出来的，那你的虚空法是不是真实法？不是。讲到最后，你就接受我了，那这样就没问题，免省得再讨论下去。可是你要坚持它有，那你就证明它有，是不是？如果虚空法有实质法，那就有它自己的相，那这个相当然不是前面的虚空相，它有它自己叫虚空法的相。那后来这个虚空相去相它，它才显出虚空法。那问题，虚空法有它的相，就不需要你的相了，因为先有它先有相了哈。如水相中火相不住啊，先有知相故啊。故是若无相中相住者，则为无因，无因名为无法而有相。就若再过来叫无相中相住者，则为无因啊。就无相法当中就是法，就是法没有，那相要住在那里是无因啊。无因没有，就是无因，你说无相中相住者，则为无因。为什么？这个相是靠什么来相？就它原来没有东西，竟然有相，好，那变成这个相产生的基础没有，法体没有，就是无因名为无法。问无法竟然有相，那这是什么相？虚妄相、妄想相，除此之外哪有什么相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只要回头来讲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你看啊，我们不是有三三昧吗？空、无相、无愿。那我们有没有种种虚妄相？有，但没有实质相。所以相是一种分别。所以我们你看呢，我们看种种分别相，代表什么？每一个相代表一个相所支撑的法。所以我们借着相生法的执。所以为什么空无相？这个无相就是当我们对相的执取舍掉的时候，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代表对法的远离这个执着。所以所有的分别相，所有对相的执着是代表种种的执着，所有的相的存在是代表种种的执着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相可相啊，相可相，常相因待故啊。可相就是一个是色彩，一个是一个可相是法，相是我来描述它，可相是被描述的。相可相，常因待故。离有相无相，离有相无相法，更无第三处可相啊。是故偈中说，离有相无相，于处亦不住啊。相可相必须要相因待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一个法，必须有相，有法才有相，有相才认识这个法。所以这个相因待，那有没有一个独存的法？没有啊。那相法啊，相法无有故，可相法亦无；可相法无故，相法亦无。好，那所以他用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说来建立我们，让我们了解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你看在六种当中，虚空，我们对虚空的肯定是建立在这个相，可是这个相其实是建立在可相，可相又让相成，所以这是相因待。所以你认为的这个地水火风空是到底有没有？这在声闻法里面有的都认为四大种子有，乃是极为极为啊，有极为法。那这个极为法到底有没有？以大乘法认为极为也是自己妄想心所成，所以不是真的有一个设法的极为处。那这个极为处在大乘法认为就是说，你如果这个极为，这极为是靠什么存在的？这个极为如果真的有极为，因为这讲到色法到极为的处，如果你肯定它有， 那所有设法才存在吗？那变成所有东西变成有它的实质意义的问题是，连即为也不是真实，这样的道理才前后一致啊，前后一致。所以在不是大乘法里面，即为有没有？即为如果存在，即为应该还可以再分。那即为如果不能分，你也看不到啊。对，所以变成即为是，即为到底有没有相？有没有存在？有存在，有位置，有它的障碍，就可以还在分啊，因为看得到，察觉得到。那你说不能再分，看不到，那你怎么会认为它有？所以态度就不一样了啊。好，我们看啊，相无所住故，则无可相法。好，前面有讲说有相无相中啊，相者无所住啊。前面讲相无所住故啊，所以说这个法是顺前啊。相无所住故，则无可相法；可相法无故，相法亦无。啊，前面已经有相无相中，相则无所住。那既然相无所住，那就无可相法。那无可相法的话，反过来相法亦无。何以故？因相有可相，因可相有相，共相因待故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法是相应待。那你所以你看啊，在我们修行当中有一些现象，会有的现象是怎么样？我们所处的世间相可会因你的修行的境界不一样，很多相会改变。为什么？相应待的法没有，所以相应待的法没有，你所见世间相会不大一样。所以有的人在禅定境里面所看到的像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很多的那种像，因为他所现出来的像跟你所合的那种，因为它是相应代法，那这个法不存在，这个像就跟着不见了，整个就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然有些随着你的层次不一样，你所见相会不一样，但随不是一下全部都改，但可以慢慢会有很多境界会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当你这个欲界相，当你入色界禅的时候，所看所体会不一样啊。其实你人都还坐着的，但为什么你看的不一样？包括我们现出的神通，看到了很多种种影像，其实都是相应待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内心所升起圣解心，你看，所以说，当我们起圣解心，为什么广观世间有种种的相？你不要以为它是假的，其实如果要论假，现在都是假。所以禅定相里面有些相，你会以你认那你可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它是虚假的，可是，在禅定里面以禅定功德所生，它是有一些起码的背景。这些背景让他定中的相会有这种基础出来，会有这种相出来，并不完全是虚狂的。你像我们现在见到的相是有一些基础，那在禅定中所见的相，你会以我们现在生活的我们现在活生生的这样的态度来论它，说那是假的，不是，其实都是因为有法的生起，所以有相对相的分别出来。所以当你内心生出不同的法的时候，不同的相会跟着它配合出来。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同处这个世间，有的人看到净土相，有的没办法，因为他有这样的因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往生极乐十万亿国土好远，但也可以屈身蔽亲，因为有这样的因生这样的相。所以多远？远在就在你心中，远在很远很远，超过十万亿，因为你没有这种净土因，所以生不来。你可以快快快到当下就到，因为因缘具足啊，现这样的法 这样讲，是不是？好，再过来，是故今无相，亦无有可相，离相可相矣，更亦无有物啊。于因缘，因缘中本末推求，相可相决定不可得。你看，在这个因缘当中啊，你本末推求，这就是我们在做思维的时候，在观察的时候做的事情。他有没有在比量？他有在比量，他在推求，所以这个推求本来是在在修学过程当中会有的，只是问题是如不如理。那你反复推求，你说这个相可相，这个相互比较出来，相互所应带出来的法，找它没有实质，离开它不可得，那这个又靠这个，所以发觉就实质上有没有真实存在，没有啊。所以有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才放下的啊。这个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谈的，就是原来我所有的东西是以众多的颠倒合合出一个肯定出来。还是大家试着揣摩一下哈。所以放不是一个一个放，因为既然它是靠这样的条件出来，所以你放是什么？连你对它的这个法的智，有假设说有五种因缘所成的这个法放掉，连所成的这个五个法也应该放，所有一切处都不能沾。为什么？你们想一下，就是说无保留的全部放，那个心情你试着看有没有能不能做到一个没有保留的全部。你先想一下，因为你必须要升起这种念头，你有这种决定啊。这个念头不容易生的，就是说你必须要道理很清楚，你才会有一个无保留的，也就是你的认知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可靠，其他我才放啊。所以有一种无保留的心情，就一切我讲的是一切法皆空，你必须要能生出什么叫一切法皆空，因为相可相都不可能，所以一切法都是相可相，不离开相可相，所以一切法皆空。所以你会对一个东西发觉，就是唯有这样全然的放，你才发觉干脆了。以前我们大概在修学的过程，当然这个只能描述自己去揣摩了，因为自己没有走过这个心情哈，那再讲都不大会去体会。那有空你再走，几年后也许你会发觉，那不是早就听过了，可是就没碰到了。我们都是半条是，先一定是站在先肯定，才会再慢慢去否定。这个道理讲了啦，但去理解就看个人了。我们不全然，一般都是半条。你们试着那种味道，哎，就是我先，哎，我常常先安住好。我的身心先安住好，我的执着先安住好，所以，哎，那我没事了哈，法师也关了，电灯也关了，可以出门来上课了。一切都照顾好，吃饱了，睡足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来上课了。也就该执的都执好了，那现在就可以学着放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都绑得安全了，安全带都绑好了，好，手可以放了，都绑好了，放。哇，你看多自在，其实都绑着。这很有趣哦。你唯有对佛法看清楚，你就会容易看到，其实你是绑着的哦。你是绑着的哦。你所谓放，其实是有条件的放哦。脚绑着，手绑着，你看我多自在，其实哪有三个都抓得紧紧的。所以不是很勇猛嘛？所以后来修行人什么叫勇猛？也就是没有保留，那个没有保留，一切处啊， 因为道理呢、啊，真的没有可肯定处吧？真的没可肯定处，那我靠什么来肯定？那所以这个看得清楚，又这个心境才生得来。那生得来，你就下对手了，这个时候的功夫才会一分一分感应出来。你要不然这个没感觉，半吊子半吊子，你看扯来扯去啊，挖东墙补西墙啊，晃这个直那个，晃这个直那个，做来那些几十年，回头一看，烦恼还在旁边，呵呵，没有改变多少，真的没改变多少。哎，这个有时候自己去揣摩哈，这个很有意思的啊。二不一切法皆无啊。一切法皆在相可相二法中，或相为可相，或可相为相。如火以烟为相，烟不以火为相。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可相为什么叫可相？简单来讲，就由你来证明我存在，由我来证明存在。站在你这一边，你叫相，我叫可相；站在另外一边，这叫可相，这叫相。就是这样，所以相可相就是你互相来帮助我产生一个被认知的存在的这个条件，就是因为我来让你的存在很凸显，而你的存在也让我的存在很凸显。我的存在因为你而存在，你的存在因为我而存在，所以变成只要转个角度，相可相啊，这也是我们早上讲的，有个对象，你才证明你存在。啊，所以在众生里面，真正的烦恼性不在于说，烦恼不在于，不是在顺境而已，包括逆境也是你所爱。啊，这我一直强调的，爱取有，没有恨取有哈，没有。所以即便是逆境，即便是烦恼境。你都是爱，你要以它来做一个存在，有这个相可相，有这个外境，不论它是好坏境，都由它来证明你存在。所以其实修行最难的，所以大丈夫的问题不在于说我如何远离恶性，而是将我一直最根源的烦恼的我给降服，而不是说我保护我，其他的我不要，不是这样。那个其外面的话是根源问题，还是枝末问题？真正的根源是在这里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，用很勇猛的心把烦恼给压下来，我不怕烦恼，乃是我用一个很谦卑的心，让所有人来侮辱我、伤害我，我都不讲话。那。你不过是靠他，你的无聊用苦行来证明我存在而已啊。所以所有行最难的是，不管所有境破的是我，而不是利用外境来肯定我，是不是用外境，不管是用顺法、用逆法、用地位权威来证明我，或是用忍辱来证明我存在，不是，是所有的法去破你那个我，这个才是修行的根源。所以勇猛勇猛在这里啊，因为你看啊，这个只要稍微一插开，整个修行力道就会出问题啊。你经常会借着相可相来证明我存在，对，所有的方法，你要不要看到这一点啊？你会借着另外一个世间不管什么相，你会由它来证明我。这个道理是在这样讲的，所以唯有你自己观照，外面人看不到。问曰：若无有有，应当有无啊！啊，若没有有，有嘛刮胡？下面那个有刮胡，应当有这个什么无啊？无刮胡。那这样你就知道，如果没有，若无有有，有这个法没有的话。我们如果说，那至少有一个断灭的，有一个无的境界有吧？答曰：若使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啊？如果连没有这个有的话，怎么还会有一个叫做无的呢？有无即已无啊，有跟无这两个法都已经无了， 知有无者谁呀、啊？啊，知道这个有跟知道无者是谁？所以我们如果稍微刮胡一下，就比较能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啊。有时候有无有啊，就弄到最后他在讲哪一个？嗯，若是无有有，下面那个有刮胡起来，云何当有无无刮胡起来？那再过来有刮胡无刮胡，既以无啊，这个无当做一个动词嘛啊。知有无有这个境界，有刮胡起来，无刮胡起来，就是有无是我们在认知的对象，知有无者谁啊？好，凡物若自坏，若为他坏，名为无。无不自有，从有，从有，第一个有刮胡起来，从有而有。好，物质 物体啊，若自己坏，若他坏，名为无。无不自有，好，无啊不会自己有。你看我们这样讲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像？你这个无的概念从哪里来？从一个比对来的，无不会自己跑出来。所以每个人在看法不一样啊。像我不讲过，就这杯水，我喝了喝完了以后，如果站在我需要水的立场来讲，说水没了。可是像一个在等空杯子的说，嗯，你喝完空有了。所以就要看你煮的是什么法，由这个法的生灭来论有无的。所以你的立场，当你在乎的有可能是我的无，我的有可能是你的无，就看我煮的是什么法，由这个法来生灭论有。我们煮的法刚好是相对的话，刚好相反，我在乎的是空，你在乎的是水，所以我的水的有刚好你的空的是吧，无跟有刚好倒过来。所以这个无有没有自己存在，无必须要对一个东西才能生出来。所以我们的无是什么？所以有的人的损失啊，像我们不大清楚，就是有的人其实是福报来的，结果因为他执着把这个福报当业障，不是吗？所以有时候活菩萨很为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又经常在佛前啊祷告啊，三宝加持让我哈、啊、法缘殊胜，嗯，得以悟入空性啊，讲了很多哦，这样 啊，那么我就好好修理你，我把你执着都拿掉。然后就说，哎呀，希望佛菩萨加倍让我诸因缘顺利，就不这个麻烦，就是那个才障碍你，我帮你拿掉，你又要求回去。嗯，对，你以为我会从无常苦才能体会？那我，你既然求我加持你，让你赶快开悟，当然就只好从这里来。那我刚才用无常苦让你磨练的时候，你又要求回去了。所以你看，佛菩萨不好做，真的。我发觉，要是我就也会疯掉。我那坐在这里让人家求，我就乱掉了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本来我已经没有撑，就因为有人这样一直拜，拜到我就，你有看到这个佛菩萨一直冒烟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一下又要这个又要那个，我就无所适从，哎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有些东西是这样来的哈，无不自有，从有而有啊，无竟然是靠有而来，嗯，是故言若使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啊？若使无有有，最第二个有挂乎起来，云何当有无无挂乎起来啊？这样的话，假如连有都没有，那无怎么去比对出来呢？所以这个有无从哪里来啊？所以我们没有，我们认为我们有所得，其实是有所失。我们一直说，你看这都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互相的一种这种观念啊，在这里转，我们无的东西其实是必须要有一个有的。那所以当你执着你认为有的时候，其实就在我们世间法，当世间法有的时候，在某个意义刚好是什么出世间法的无。当你世间法更顺的时候，往往可能啊，当然不一定哈，可能是出世间法的退。 那我们世间很经常在追一个让你障碍的东西哦。那所以说有些东西我把你拿掉的时候，我把你的有拿掉的时候，其实你刚好挂碍无，你信不信？你本来这些东西你爱的其实是障碍的，那我把你障碍拿掉其实是没挂碍的，结果因为你会得爱这个障碍，所以那个无的自在也没有，因为有了，是不是？要么看清楚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若是就是假如是故啊，眼啊，若是无有有，因何当有无？眼啊，眼见耳闻尚不可得，何况无物啊？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再过来他讲说，眼睛看到的，耳朵闻到的法都尚不可得，何况你说？那因为他一开始问啊，若无有有，应当有无啊，竟然那个无竟然是个境界，他执着有一个无，所以让我们认为说我们失去了，像比如说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从来没有有过啊，你也没有真正拥有啊，所以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心境很难成就。假如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全部把你拔掉，就可以看出你的气魄。你看所有拔掉以后，假如现在突然一个东西全部都没了，你那么准备，我就讲说你准备好了，如果突然什么都没有，你想说我从来没有有过，讲都很洒脱，对不对？这个实在是讲的都非常这个很英雄的哈，但一拔就痛了。那实际上他讲说，你认为我无，我们因为无而挂碍，其实有都尚且不是，你那个无，你因无而挂碍，无都没有啊，无怎么会有无？你那个无是因为靠你之前的有，所以我们一无所有的苦啊，是因为你曾经有过。那小孩子比较没有无的苦，是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有过。那我们因为有很多，所以无很多。我们有很多，所以才无很多的，所以。往往是你有很多才无很多，不是吗？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尽量调试让自己不有，所以就不会无。已经你有很多，这个有没了，你那个无才一直生呢、啊、所以一开始既然怕它无，那为什么你要有？所以一般在我们修的过程当中，所有东西向来是让它随缘来去，因为你如果认定他有，你必因他而苦，这是注定的。好，那你的无有没有？眼见的东西实物都不可得，何况你认为说有一个有，有一个无？没有。问曰：以无有有故，无亦无啊。如果没有有的话，无呢？第一个无挂无两，无他也没有，应当有知有无者，好，应当有知有无者。答曰：他说他问了，以无有有故，无亦无，应当知有无者啊，有知有啊，就是有一个应当有一个知有无的认知者。这个就是那个西方哲学家笛卡尔的那个讲话：我思故我在。那我思其实是不在，他说不管我的思的内容怎么样，我的存在正因为我正在思来证明有我。那你既然能认知有一个我，不是一个有无，那应该有，不管有无有没有啦，当你的认知一定有一个认知者，其实这个道理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理者，对不对？一样的理者。大约若有知者，因在有中，因在无中，有无即破，知者亦同破。我们刚才前面破有破无是代表一切法，因为六种是代表一切法，那有无都不可能证明。那你现在讲说知者有无，那你要看知者有没有有，前面有已经不存在了，有也不能证明，无也不能证明，你知者有没有？就好像你在认知虚空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认知它，但没有真实虚空法。你可以认知有一个我在认知，其实连认知者也是妄想所生。一样的道理。 好，是故知虚空啊，非有亦非无，非相非可相，于无同虚空，是不是？就所以你的虚空是吧？你要讲它有，非有亦非无。好，为什么？从一色法的变化当中，有没有虚空相？有虚空相。那可是既然是相因带因缘，有没有真实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是为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，非相非可相啊。啊，这其他的那个叫虚空是如此，其他的法也是如此哈。如虚空种种求相不可得，于五种亦如是。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他说，如果虚空种种相求种种啊求相不可得，那其他五种是如此啊。问曰：虚空不在初，不在后，何以先破？答曰：地水火风众缘和合，故易破。是以苦乐因，故知无常变异，故易破。破啊，你看，他就挑最难的先破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论证方式了。既然论证的话，我就找大家最不容易那种相比较隐微的、看不清楚。如果连这个不容易破的都破，其他法是不是可以破？其他法皆破。那所以这里可以看出啊，他至少点出一个虚空在地水火风空四在六种法当中非前非后。你要么就先破地，要么讲最后的话应该讲是，那你为什么卡在中间以空为先呢？他就找出理由了。理由就是如果地水火风众因缘和合，众因缘它变化相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容易破。所以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会见智先从啊，从我们身心上感受到变化快速的为观无常的善巧处。如果你要观无常偏什么去观一个看起来怎么变都没怎么变的那个，你要观无常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因为你感觉不到它在变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在接引在观察这个无常的时候，会以我们的身心感受最强的。那早上我们不是讲说观无常刚开始有的人会有一种悲哀的感觉，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对世间有染有沉郁的人，有五欲六尘的欲望者，才容易在这种观无常里面有哀戚的感觉。那这个感觉是不究竟，但可以称为方便，可以称为方便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从人世间的变化里面慢慢知道不要去执着。那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，会不一定是究竟，但它可以先慢慢厌离。那问题这个厌离，如果从你修无常观来讲，你会发觉说这种心情其实是因为有所执，相对来讲观无常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心境生出。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观法其实还未真正彻底，但做一个方便上是可以。所以我们经常会以人世间很明显的那种变化来体会无常，它是一个善巧，它是一个善巧。所以你看它这，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，它是用地水火风众缘和合来容易破它，来说它。那四的话是因为有苦乐，所以它的无常变化一下苦一下乐，这个变化也很快速，所以以这个因缘来讲说它也容易破。那虚空无如是相啊，但凡夫希望为有，以凡夫在自己的计量嫉妒分别当中啊，计较测度当中去期待有一个空法啊，有一个虚空啊，为有，是故先破。故是虚空能持四大，四大因缘有事，是故先破根本啊。就是说如果虚空，因为有虚空四大法才可以在虚空当中有所表现，有四大之后是那名色嘛，我们讲色因缘不是讲名色嘛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名色，有色名才能安住啊，名色互依啊。所以色是四大，有四大心才有住。那这里面讲说四大要住应该有空，有空有四大，所以说四大因缘有事，是故先破根本，先破这个 一切法升起的根本。其实这个根本是不是真根本？不一定是真的根本。这个是在众生界里面，因为我们现在讲根本，好像这个法是先有虚空啊，慢慢升起四大有事，这是就众生界的认知的习惯性来说的。否则的话，四大种是乃是空，哪有一个次第出来的？它不是在众生升起生命受用这个众生相的时候，早就一起合合出来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先有它，是在我们认知。我们经常讲有先后，先后。注意啊，我们都了解这个道理。一切法从来没有，这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个此生彼生，不是先此后彼的哦。好，不是先此后彼。即使此生彼生，代表此彼是一起生出了，所以一切法是合合而生。所以即便有空、有事、有四大，都是合合生嘛。所以不是说先有空，然后前面不是讲嘛？因为如果前面的道理懂的话，就先谈空，因为空完了四大才能。你看，如果照这样讲的话，跟前面矛盾了。他说，虚空能持四大，虚空能持四大是就众生的分别心。可是前面已经讲过，如果没有色法，也没有虚空啊。前面不是讲没有色法，色法才有虚，有色法的生命才有虚空相啊。所以虚空要有虚空，还要有色法啊。所以你看，虚空跟色有没有相离？不能相离的哦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先后根本是就认知上的浅深哈、来谈的，就众生的分别心里面这样的分别比较容易，所以用这样来谈。愚者自破、所以这里面谈是这样的哈、下课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